意外怀了老二，那时全面二孩还没有放开，网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关于老大老二的故事和经验可以借鉴，但神借着两件事让我开始关注这个功课。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读者朋友家人你好，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家有俩宝如何不争宠，文小林。第一件事是和好友相聚，听好友讲到丈夫的姐姐一次很明确地表示，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曾经恨自己的弟弟，让我很是警醒，想到自己也曾经讨厌弟弟，总觉得如果没有他，妈妈一定会更爱我一些，是弟弟的出现夺走了家人对我的爱。于是心中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家中重复。养育两个孩子是要他们彼此相爱的，若是相互憎恨，倒不如不要。第二件事是小姑子暑假带着两个女儿来避暑，大女儿比二女儿大不到两岁，他们的日常互动我看了很是担心。姐妹俩打架争宠自是不必说，而外婆和妈妈的态度也很让人揪心，他们不停地在言语之中比较两个女儿，或打击或包养，欣欣还是做姐姐的，一点都不懂事，一点都不知道让着妹妹。月月别看年纪小，很懂事，妹妹比姐姐强多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心中很是为姐姐鸣不平，不过也不能太多干涉，平时尽量多和姐姐谈谈心，姐姐也很愿意和我说一些心里话。一次她说，我最讨厌月月了，我永远不会喜欢他，我恨不得他死。虽然我知道小时候打闹着长大的姐妹将来未必关系就一定差，但还是觉得在姐妹二人相伴成长的过程之中，能尽量少一些互相伤害，多一些互相关爱是更好的局面。我试着引导姐姐，但收效甚微，也试着告诉婆婆和小姑子不要言语之中比较两个孩子，也没有什么用处。因着这两件事，我开始从各个渠道收集学习父母该如何引导两个孩子在家庭之中更好相处的功课，并且在孕期就身体力行。首先从思想上建立防御工程，不停地告诉女儿，若有人对你说爸爸妈妈有了弟弟妹妹以后就不爱你了，你要大声地对他说，你胡说，爸爸妈妈一样爱我。平时我也更多表述对女儿的爱，告诉她，你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人能像你，上帝精心地造了你，你是天父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其次让女儿全面参与我的孕期，告诉她，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宝宝，现在是一个种子那么大，慢慢成为桃子那么大，苹果西瓜那么大，让她经常抚摸小宝宝，参与胎教，晚上睡觉前和小宝宝聊天，给小宝宝起名字等，也给她讲一些有了弟弟妹妹以后生活中可能带来的变化。比如小宝宝刚出生时，妈妈可能要每天都抱着小宝宝，抱你就少了一些，还让女儿为小宝宝起名字，男孩名女孩名大名小名都起，有一个阶段这是我们母女最开心的游戏。女儿想出种种奇怪的名字，我表示惊讶或好玩，我们会笑成一团，共同期待小宝宝的到来。还有渲染家里有个弟弟妹妹是多么美好的事儿， 女儿被我忽悠的，一次哭着要我给她生两个弟弟。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点做错了，给了女儿太过美好的期待。还有就是做丈夫和公婆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有了老二后，老大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刺激老大。做了这些准备功课后，我自以为很到位了，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了。但后来发生的事告诉我，我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我选择了一个离家较远的医院生产，老二提前发动，没有来得及和老大告别，我就住进了医院。晚上和女儿打电话，她委屈地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和她说一声就都不见了，她要到医院看我和弟弟。我告诉她，安心在家里上一年级，妈妈很快就回去了。由于自己同时做了个大的妇科手术及二宝因黄疸住院，回家已经是十天后。大宝开始很开心，为爸爸妈妈弟弟都准备了见面礼，自己手绘贺卡写上，妈妈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弟弟我爱你，且专门送给弟弟一个小气球，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弟弟，那么小小的一个婴儿，女儿很兴奋，不停地想动动弟弟，而那个小小的人儿又让人感觉娇嫩脆弱的，似乎一碰就化，家人都很紧张，所以他一碰弟弟就会被爸爸或爷爷奶奶呵斥，让他不要动弟弟。女儿开始有点郁闷。很不凑巧，这个时候女儿居然生病了，发烧。正在坐月子的我无暇顾及，而夜里要起来照顾老二的丈夫也精力不济，爷爷奶奶则更担心女儿会传染给小家伙。于是以前生病全家人都围在身边照顾的女儿，突然之间面对了生病无人照顾且被呼来喝去的局面。我想女儿那时内心一定很困惑吧，为什么妈妈成了病人，不能照顾自己并且要被照顾，而家里其他人现在都围在弟弟身边，哪怕弟弟在睡觉换尿布，爸爸爷爷奶奶都是一脸心疼满足欣喜，而自己则突然由之前的小公主变成人人厌，大家都嫌她烦，嫌他不懂事，嫌他说话声音大了吵了弟弟，嫌他感冒了还要往弟弟跟前凑。没有弟弟之前他还是个孩子，有了弟弟以后突然就变成，你都这么大了，你都做姐姐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并且要接受被比较，看弟弟的眼睛现在就比姐姐大，弟弟的皮肤比姐姐白，弟弟看着就比姐姐聪明。以前他的撒娇是让人喜爱，现在他的撒娇是招人厌烦。女儿开始行为乖张，故意找茬发脾气，不让做什么就偏做什么，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爸爸妈妈抱或疼。一次在奶奶吼了他以后，委屈地说，奶奶不爱我了，奶奶赶快抱了抱他，他依然不能释怀。身体还在恢复中虚弱的我，尽量的多抱他，多疼他，同时试图和丈夫公婆沟通，但适得其反，反而引起了公婆的不满，认为我太宠着女儿，惯坏了才会这样。累积的矛盾终于爆发，女儿开始说出不喜欢弟弟，把弟弟送人吧之类的话，这话更是被指责，被认为这个孩子太差劲。他也逼着我问，妈妈爱弟弟还是爱我？我解释说，你和弟弟都是上帝赐给妈妈的宝贝，一个是手心，一个是手背，妈妈都爱。 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弟弟是妈妈唯一的儿子，你们互相无法取舍代替。大宝又再次询问，妈妈你到底第一爱弟弟还是爱我？我说，你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妈妈当然是先爱你啦，毕竟有个先来后到嘛。他这才消停。我告诉丈夫，女儿这两天情绪有点不对，我们要注意言行。丈夫不以为然。中午弟弟睡觉，姐姐依然要靠近弟弟，照例被爷爷奶奶阻挡。女儿不高兴了，使劲在弟弟耳边吼叫，弟弟被惊吓得直哭，爷爷奶奶更是着急上火，不停地呵斥，越呵斥越严重。于是丈夫出马收拾女儿，我制止公婆不满，指责我惯坏女儿，我们发生正面冲突。那时我生产完还不到20天，不到10天功夫就毁掉了我辛辛苦苦好几个月建立起来的所有成果。公婆离开了，我妈妈帮着照看两个月以后也离开了，我和丈夫开始了独立带俩宝的历程。一开始自是手忙脚乱，各种不能顾及，女儿的乖张也并没有缓解，她经常在我们面前故意打弟弟，观察我们的表情和反应。我心里心疼老二，但也理解女儿这样做的用意，于是假装没有看见，或用别的事引开她的注意力。但丈夫无法接受，看到女儿这样的行为会责骂她。我别无他法，只有在日常交流中给丈夫多看一些信息。那时全面二孩放开，网上各种关于大宝不肯接纳二宝造成的家庭惨剧，或如何做能让大宝更好地接纳二宝的文章很多，我看到了就会转发给丈夫，告诉他女儿这段时间行为倒退，各种乖张不懂事都是正常的反应，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顺利度过，我们会成为和睦有爱的家庭，否则也许会发生悲剧。我们都需要格外注意在女儿面前的态度，比如丈夫看到二宝脸上就会露出喜悦满足的笑容，言语之中也满是疼爱，而对女儿则是呼来喝去。虽然女儿正是7岁8岁狗也闲的年龄，没有二宝我们也会这样对她，但因为有了对比，所以他会认为这些是由于弟弟的到来所导致的，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丈夫表示说他知道，但是他情不自禁，二宝却是太可爱了，白嫩嫩胖嘟嘟，见人就笑，看到他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而女儿则各种不乖不听话，淘气顶嘴，没有礼貌，真是看着烦。其实我也有同感，有了二宝以后，一下子觉得女儿好大了，我抱不动她了，晚上睡觉想亲亲，她也会推开我，似乎一下子有了距离感。那样一个曾经和二宝一样在我怀里的粉嫩粉嫩的小婴儿，似乎和爸爸妈妈渐行渐远了。我更加感觉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重要，时光一去不复返，今日之因来日会结出相应的果，所以今日不管如何辛苦都是值得的。在调节俩宝父女父子母女母子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我与丈夫也学习到更多的功课，与俩宝一同成长。首先是完全接纳的功课，关于女儿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种种乖张，看起来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是很关键的。感谢主，借着一些事让我有机会观察到我弟弟家里姐弟的相处模式，给了我警醒。我给丈夫讲述了我的侄女对待弟弟的招数，由于知道父母喜欢看到自己对弟弟好，所以 爸爸妈妈在时，他对小弟弟很好，但当爸爸妈妈不在时，他使劲地收拾弟弟，就如爸爸妈妈平时收拾他一样。我和丈夫商讨，我们到底是想要女儿也这样，在我们面前隐瞒真实的自我，假装很爱弟弟，而当我们不在时就收拾弟弟呢？还是现在这样，愿意在爸爸妈妈面前袒露真实的自我感受好呢？丈夫考虑了一会儿，说还是表露真实的自我更好。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成年人更善于伪装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小孩子则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个人认为，女儿能在我们面前勇敢表达自己不喜欢弟弟的真实心意，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接纳的。其次是区分罪及罪人的功课。恨恶罪，爱罪人，是基督徒的处事原则。但在日常相处之中，发现自己很难做到把这两者截然分开。更多的时候，自己恨恶罪人，因为是罪人给自己带来罪的伤害。但感谢神，借着家庭之中俩宝的互动，让我有机会操练这个功课。虽然我们表示接纳了女儿的真实感受，但也需要通过智慧的管教，让她明白，我们喜欢她表述真实的感受，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她的言行。在女儿故意打弟弟，或用她喜欢而弟弟这个年龄还无法接受的方式和弟弟玩耍时，我都会很严肃地告诉女儿，妈妈爱你，但妈妈不喜欢你现在的这个行为。妈妈爱你无条件，但有原则。这个事情你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女儿就会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说，那你把我打死算了，反正你还有一个孩子，我死了也没有关系。每次她这样回答，我内心其实是崩溃的。我想女儿在试探我的底线，试探她在我心中到底是不是真的被爱，还是我只是在用言语敷衍她。传道书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而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杀戮和拆毁似乎更容易，几句话就可能拆毁一个人的安全感，要重新建造则远非一时之功。我也更深地理解了雅各书第三章说要控制舌头这一告诫的重要性，理解了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的内在深意。靠着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善局面，我只有将其放在祷告之中，求神在我的家庭中动工。很奇妙的，几件事情的发生在我们心中都起了果效。首先是神赐给我智慧，看到了正面管教一词，我决定在家里多使用正面引导的方式，不再关注女儿是不是又欺负弟弟了，而是关注女儿对弟弟好的行动，并且及时发到朋友圈中。朋友们也超级给力，及时点赞表扬女儿这个姐姐做得好。我再将叔叔阿姨的评论念给女儿听，女儿受到激励会很开心，也更愿意对弟弟好了。其次是在女儿心中的动工，我带她去朋友家里做客，朋友家的女儿和大宝同龄，我们一起交流了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困惑，发现面临的挑战是类似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存在磨蹭、拖拉和父母顶嘴等通病，而父母也同样会收拾孩子。我们交流的时候，大宝也在，他明白了一件我和他说了很多次的事，不管有没有弟弟，爸爸妈妈都会这样管教他。晚上睡觉时他说，原来和别的妈妈比，我的妈妈还算是温柔的。然后是在丈夫心里的动工，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七八点，二宝要吃奶睡觉，而大宝则一定会喊妈妈来陪我写作业，且坚决不要爸爸。 我分身乏术，只好心中祷告，求神赐予智慧，告诉大宝请等一会儿，弟弟睡着以后就去陪他。大宝等不了几分钟，就不耐烦地喊，还要多长时间？我没办法，叫大宝也来，搂他在我另一边的膀臂里，他会安静下来。一次，大宝瞪着我怀里的弟弟说，妈妈，为什么你总是在陪弟弟，不陪我？我说，妈妈只是在弟弟吃奶的时候陪他，剩下的时间不都在陪你吗？如果弟弟不吃奶，他会死掉的。女儿说，死掉就死掉吧。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那次不是哭着说，你们班的某某小朋友有一对双胞胎弟弟，超级可爱，你也要弟弟吗？女儿不做声了，呆了一小会儿，说，我怎么知道有了弟弟后会是这样的？她开始诉苦，特别是爸爸，对着弟弟就是笑，对着我不是打就是骂。丈夫也听到了，他默不作声。我试图给女儿解释，就算没有弟弟，我们也会这样，而且爸爸打你或骂你都是在你做错事时。女儿还是不好接受，她固执地认为是有了弟弟以后不一样了。我一方面很感恩女儿愿意如此和我说心里话，另一方面也请丈夫改变一下对女儿管教的态度和方式。而这件事对丈夫的触动也确实较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改变了平时对待女儿的态度和方式。下班回家，不是首先去抱二宝，而是蹲下身子向大宝张开膀臂，大宝开心地扑到爸爸的怀中，父女俩温馨的拥抱。这一天，大宝的情绪和状态都很好，不会再去故意打弟弟，反而不停地去亲弟弟，连说，小宝贝，我爱你。我们只是改变了一点点，家里的关系和氛围就完全改变了。现在我们夫妻可以不用再担心他会偷偷欺负二宝。我平时做饭忙，而二宝哭闹求抱时，大宝会主动去抱弟弟，哄弟弟，主动将自己的玩具送给弟弟玩，愿意和弟弟分享一切。看到别的小弟弟，他会露出开心的笑容，由衷夸赞，太可爱了。然后转身偷偷地对我说，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弟弟最可爱。我们的家庭转入了我们对大宝越好，大宝就对二宝越好的良性循环。感谢天父，虽然以后的日子依然很长，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会很多，我们也不能保证他们姐弟就一定会一直相亲相爱，但被语言所伤害的感情，被指责所破坏的爱心，在天父的引导看顾下又在逐渐萌芽成长。这个主日带女儿去主日学，带领的姊妹也有两个孩子，是哥哥妹妹组合。结束后，姊妹对我说，她逗我女儿，说你爸爸妈妈有了弟弟以后就不爱你了，而女儿丝毫不被影响，我爸爸妈妈爱我就是爱我。姊妹很感慨，说她的儿子都不等别人逗，自己就经常说妈妈就爱妹妹不爱我。感谢主，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不白费。圣经之中不乏因父母偏爱造成的兄弟相争，以扫和雅各，约瑟和十个哥哥们造成的家庭悲剧，给每个人的人生都带来无法言喻的伤痛。上帝大能的手将咒诅化为祝福，但罪的后果依然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刻下深深的伤痕。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上帝赐予我们的产业，我们经常随凭己意管教，自以为爱孩子，其实是给他们带来伤害。教养孩子，自己也和孩子一起成长，感恩天父一直的引导和带领。孩子们一生的道路，唯有完全仰望交托上帝。我们伤害的，求神来疗愈；我们欠缺的，求神来满足。 所有来自人的聪明和智慧，若不在上帝的看顾中，都将化为乌有。唯有将神带到孩子的生命之中，才是终身稳妥之路。
我爱你，我愿意忍耐你的缺点。我爱你，给予你所需要的恩典。我爱你，绝不去嫉妒你比我好。我爱你，不在你面前夸耀自己。我爱你，不对你做不合意的事。我爱你，不自私不求自己利益。我爱你，我不轻易对你发脾气。我爱你，我原谅你曾犯过的错。我爱你，不只是说说而已。我爱你，会用真心动真。
证明我爱你，是主耶稣。